圣父、圣子、圣灵，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我们现在要打开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从你的话语里得到平静安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唐朝诗人杜甫写了一首诗，名叫做《放船》。这诗最后的两句话是这样说：江流大自在，坐稳心悠哉。杜甫乘船于这个在江河上面的时候，虽然江河有变幻，但是他坐得非常的安稳，心中安乐悠然。其实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境界。这就令我想起在圣经当中有记载了，有一次耶稣基督他在湖上乘船的时候，船上睡着了，在船上睡着了，那么有风浪来的时候，他仍然非常的平静，但他的门徒们心里面却不平静，于是他们就唤醒了主耶稣。我们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有主跟我们在一起，什么风浪都不惧怕，只要有耶稣的同在，他便能够给我们平静安稳。在杜甫这首诗的当中还有两句话，他说：直愁马骑马滑，故作这个什么泛舟回哈、啊，故作泛舟回哈、啊。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杜甫他不是完全的得到安稳，他恐怕骑马会滑倒，所以呢，他就选择了乘船。各位弟兄姐妹，在你我生命的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处境，我们也许也经历一些的风浪。我们需要安稳，生命当中的风浪是无可避免的，其中也有许多不明朗的因素，难以掌握的事情，困难，伤心的事情，失意的事情是无可避免的。可是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就是在这一些不同的处境当中，我们纵然面对伤心困苦，我们的心仍然能够平静安稳。弟兄姐妹，请问一下，你最近一次在逆境当中经历安稳是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在生命的风暴当中经常经历到平静安稳。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四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翻开，让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四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八节：主是活石，虽然被人弃绝，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到他面前来，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记着，看哪，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就是所拣选所珍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知失望。所以这石头对你们信的人是宝贵的，但对那不信的人却是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他又做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跌倒是因为不顺从这道，他们这样是必然的。这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能够给我们安稳，在他的怀中我们必得安稳。这段经文是以船 来做一个例子，不是以船来做一个例子哈，而是呢将主耶稣基督做一块的石头。那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安稳的源头是什么，安稳是从哪里来的。也许你已经信主许多年，你知道只有主耶稣能够给我们真正的长久的安稳。圣经也是这样说，主耶稣是活石。为什么主耶稣能够给我们安稳呢？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头的时候就说，因为主耶稣是活石。在彼得前书当中，活这个字在这里啊，其实是第三次出现了。第一次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就说到基督的复活成了我们永活的盼望， living hope。 第二次是在第一章的第二十三节，第一章的二十三节就讲到说，神的话是永活长存的道， the living word。 第三次就是在这里第二章第四节所说，主耶稣基督是活石， living stone。 活的意思是什么呢？石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啊，没有生命。可是彼得却以活石来形容主耶稣，是要说明主耶稣是有生命的。就是因为主耶稣有生命，他可以赐生命给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在旧约当中有许多处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磐石。在旧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就这个磐石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意思在当中。那么彼得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里面所形容的磐石。那么这个磐石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在这里呢我就提了三个不同的意思有关磐石的。第一就是有拯救的意思，磐石是有拯救的意思。诗篇第62篇第二节说，唯独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诗篇第89篇第26节也说，他必呼叫我说，你是我的父我的神，拯救我的磐石。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作为活石，因为他有拯救的能力。第二方面，在旧约圣经里面，磐石有保护的意思。在撒母耳记下第22章第二节就说，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我的救恩的脚，我的高台，我的避难所。诗篇当中有许多类似的经文都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作为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在人生的风暴困苦的当中，我们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他会帮助我们，他会保护我们，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随时的帮助。第三方面，磐石它含有力量的意思。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依靠他，我就得到帮助。在旧约圣经的翻译当中，石头的石这个字是有时候翻译为力量。主耶稣是活石，他能够拯救我们，他能够保护我们，他赐力量给我们，所以他能够赐给我们安稳。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围绕耶稣基督来建立我们的生命，以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主耶稣能给我们安稳，不单只是因为他在本质上是活石，而且他帮助我们是上帝定义要成就的事情。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六节他就说到，看哪、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就是所拣选所珍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致失望。是谁把这个石头放在锡安呢？是神自己。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六节，其实彼得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看见说， 以赛亚是这样讲的，他说，所以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在锡安放置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基石，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以赛亚用着急这个词，换句话说，信靠主的人，信靠这个石头的人，我们不需要着急。在新约当中，彼得是说不知事望，其实着急也是很有意思的。你有试过心里面很着急吗？我相信我们都有，对不对？如果你很着急的话，很可能就反映出你心里面的状态，就是你非常的担心，你心里面没有平静安稳。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必不着急，必不失望。原来主耶稣基督不会令你，不会令我失望的。纵然我们在这个世上面对许多的困境，纵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纵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你到你的公司的时候，你的老板会不会叫你走吧，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活石，他是活的源头，他是安稳的源头，我们在他的里面并不着急，并不失望。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将石头放在那一里的是神，是真神，是耶和华神，是神定义要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安稳的。圣经里面形容主耶稣是防脚石，防脚石是什么呢？防脚石就是两道墙之间这个根基的位置，一个主要的石头，是撑住整个建筑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石头。神要主耶稣成为承托我们生命的基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面对困难，你面对疾病，你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到安稳，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定义要这样做。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主耶稣要给你做你的生命的磐石，他要拯救你，你要将生命交托给他，他要赐给你一个更新的生命，他要赐给你平安跟喜乐。而这个平安跟喜乐并不是你能够找得到的，是神要给你的，要赐给你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主耶稣要你继续的在生命当中经历他给你的安稳，经历到他的保护，他的力量。有些人会说，牧师啊，没错，主耶稣能够给我这一些东西，但是我所经历的处境真的很困难啊，主耶稣真的能够明白吗？他真的能够了解我吗？弟兄姐妹，我可以放胆的告诉你，主耶稣他是完全的能够明白，他完全能够了解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单只是那一位全能全知的神，他也是亲身经历过的，所以他能够完全的明白了解你的难处，他能够完全明白你的处境，他能够完全明白你的疾病，他能够完全明白你心里面的挣扎，你心里面的不安，他要赐给你平静安稳，因为他自己曾经经历过，他知道你的痛苦。主耶稣能够在这一些的处境当中给你安稳。举个例子吧，我们多多少少都曾经经历过被人拒绝，有没有？你上一次被人拒绝是什么时候啊？我上一次被人拒绝是几个礼拜前，我的女儿很好心，她要我，她说，爸爸你去捐血吧，因为现在这个红十字会缺少血啊。我说好，我愿意去，我愿意去。然后呢，我就去了那边，然后就是看了很多的资料，坐在那边看了很多的资料，在那边等了一个小时，然后呢就到了一个小小的 cubicle 里面去啊，就在电脑上面又做了一些，又回答了一些问题。然后呢那个护士就来了，他就说，好，那张先生，你过去这个一年里面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 我说有啊，哎，我刚刚去过巴西啊，我刚刚去过中国大陆。他说哦，中国大陆，你去了中国大陆哪里呀？啊，我说我去了四川了，去年十月份。哦，他说是吗？然后他就查一查四川，哦，这个 malaria 就是疟疾的这个危险的地区。所以呢，他就站起来说，对不起，张先生，你这次不能输血。哎呦，我顿时被他拒绝了。我想问他说 why， 他就走掉了。他不给我回答了，他说你一年后再来吧，你今年的十月份再来吧，再来输血吧。啊，被人的拒绝，被人拒绝很好受吗？不好受，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念六年级的时候，我很喜欢打球哈、啊，那么很喜欢呢打排球，那我也很希望能够代表我的学校打排球，可是呢我偏偏呢发育很迟啊。我六年级的时候还没有发育，所以呢人呢长得很矮、哦、然后呢有一天下午我就比较早到，因为要选拔、哦、就是看看谁能够代表，就是代表学校打排球，我就第一个到，哇，就很勤劳。然后呢老师看到我早到了没事干，他就说来来来来，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是马来西亚是露天打排球的哈，所以呢有排球的柱子，对不对？那排球的网的这个柱子呢有一个洞啊，要把这个柱子插在里面。可是呢这个我们那个柱子呢就插不下去，因为呢底下有很多的石头，而且呢很多肮脏的水在里面。然后他就说你来，你帮我来清一清，清完之后呢啊我就让你下场打。哇，我心里面很高兴，很大的期望，对不对？然后呢就手伸下去就挖，哇，实在好臭啊。哇，这个里面的这个臭水真的是堆积在里面、哦、没办法，为了要打排球我就挖挖挖挖挖。挖了之后啊，老师说啊可以了可以了，就把这个柱子呢就放下去。然后同学们就来了，就开始下场打排球了。你知道吗？老师跟我说你站旁边你等。你等，我在那边好，我就等，一场又一场，一场又一场，到了最后，我没有机会，我没有机会打，我连进去的机会都没有，被拒绝，心里面好受吗？不好受，不好受，对不对？你上一次被人拒绝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会被人拒绝，当然你经过之后你才会感觉得到。可是主耶稣知道吗？他完全知道，他完全经历过这个痛苦。主耶稣了解你心灵里面的处境吗？他完全了解，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过被人拒绝。你看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主是活石，虽然被人弃绝，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主耶稣被什么人拒绝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主耶稣是犹太人，他来到自己人的圈子里面，那些的犹太人拒绝他。他在加利利那边成长的人，加利利人不接受他，拿撒勒自己的家乡不接受他。不单只是如此啊，耶稣还受到一些本来应该跟他一起同一条船一起去围着信仰努力的宗教领袖们拒绝了。圣经说这一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祭司们都拒绝了耶稣。除此以外，主耶稣受到自己的门徒拒绝，主耶稣一手训练的，一手栽培的，一手教导的，又一直保护他们的。但是在主耶稣被卖最紧要关头的那一刻，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他。被陌生人拒绝还好受一点，可是被自己的亲人，自己所爱的人拒绝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啊。最近我们流行猪流感，对不对？有一位姐妹，她好多年没有回马来西亚了。那么最近呢，她就计划要回马来西亚，她非常的兴奋，就打电话给她的哥哥，就说，哥， 啊，我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到了哈、啊，那么我就来你家拜访你好不好？他哥哥跟他怎么说？你不要来我家，你给我隔离12天之后再来我家。这个姐妹心里面非常非常难受，我亲生的哥哥因为这个猪流感的事情要我隔阂10天到12天，说连政府都没那么严格，对不对？最多只有7天，可是我的亲生的哥哥却要隔阂我10天到12天，被人拒绝，被自己亲人拒绝，被自己所爱的人拒绝，是最痛苦的。主耶稣在什么事情上面受拒绝呢？被拒绝呢？他作为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却受到人的拒绝，他的权柄却受到人的拒绝，人家以为说你是靠鬼王赶鬼。他对人的爱跟关怀，他的意图被否定掉，他跟人的关系被放弃了。最后主耶稣作为一个人，他的生存的权利受到拒绝，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经历了这一些的情况，他完全的明白你的感受，他完全明白你所经过的，因此他可以给我们安稳。他在遭受到拒绝这个过程当中依靠了上帝，当中他也有很大的挣扎，可是主耶稣经历到虽然被人所弃，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宝贵的。主耶稣可以放弃吗？他可以的，他大可选择放弃，不用遭受这一些人这么样的拒绝。有一个牧师他说，如果你不想被人拒绝的话，你可以做这四样事情。如果你不想被人拒绝的话，你可以做这个四样事情。我这四样事情没有打出来，免得你们学坏了。这个四样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与世界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如果你想得到大部分的人接纳，那么就要与世界为友了。别人喜欢赌博，你就支持；别人喜欢乱搞男女关系，乱搞同性恋，你就降低你的这个道德的标准来迎合他们。第二，他说，做一些事情来讨人喜悦，别人喜欢什么你就说什么，别人喜欢做什么你就迎合他们。第三，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如果你不想被人拒绝的话，你就点灯之后就故意放在这个斗底下，别人做错事情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指出来。第四，行事凭眼见不凭信心，什么都要从计算一下目前的利益而着想，这样呢你就会很容易很容易被人接纳。可是我们的主有没有这样做呢？他没有放弃，他没有逃避，他面对上帝给他的使命，虽然被人弃绝拒绝了，但是仍然体贴上帝的心意，立定心志讨神的喜悦，顺服上帝，并且从上帝那里他得到了力量。主耶稣经历了别人的拒绝，忍受了痛苦，他完全明白你我所要经历过的处境，所以他能够将安稳赐给你。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正在面对着分离，有人离开你，也许你遇到一些的困难，你以为没有人明白，甚至你的父母、你的配偶、你的传道人、你的牧师都不能够明白你，可是主耶稣他却明白。在英国有一位传道人名叫做摩根 G. Campbell Morgan， 他在25岁的时候神学毕业，那么他就申请当时英国规模很大的一个教会，他想在里面侍奉。当时呢，应征的人有150个，有150个的传道人申请，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考试。那么其中一项的考试就是在教会领袖的面前讲道，然后他们就在一个可以容纳1000多人的大礼堂里面，就面对10几个教会领袖，申请者就一个接一个的 到台上来讲道。摩根他就战战兢兢的，因为他很想在这个教会侍奉，所以呢，他就用尽他的力气，用尽他自己所知道的，他就讲讲讲，讲完之后他就回家等候通知了。结果他跟另外104个就一起落选了，落选了。当时他就打电报回去告诉他的父亲，这个电报上面只有一句话， Rejected， 被拒绝了， Rejected。 然后他又在日记当中这样写，他说，我经历过一段黑暗，一段伤痛，但当我去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帮助我，上帝给了我这样的答复，在地上被人拒绝，在天上被主接纳。我们都知道后来上帝大大的使用摩根，摩根可以说是现代这个教会里面的讲道王子啊，以致呢他神用他在他的生命侍奉当中帮助了许多的人。后来他自己又说，在他的生命当中受到别人的拒绝伤痛的事情，其实是上帝给他的祝福。主耶稣自己经历过被人拒绝，经历过伤痛，所以主耶稣他完全的明白，他能够给我们安稳。那我们来看看安稳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跳到第七跟第八节，这里说，所以这石头对你们信的人是宝贵的，但对那不信的人却是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反角石，反角的主要石头，他又做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跌倒是因为不顺从这道，他们这样是必然的。石头也有用处，就好像说它可以用来稳固某样东西，但是呢也可能是会使人跌倒的，就看我们怎么用。所以呢有人说什么呢，有一块大石头在横着路，那么弱者呢看这块大石头横着路的是成为他们行路的障碍，可是呢勇敢的人却看为是进路的阶梯。似乎我们看看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大石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拣选了主耶稣作为反角的石头，不信他的人，放弃他的人，拒绝他的人就被绊倒了。而使人跌倒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不肯顺从神的道，他们拒绝神，不相信神，不接受神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救主，以致在生命当中他们经历不到神的恩典，这个结果是必然发生的。第七节又告诉我们，对于那一些信靠的人，主耶稣是宝贵的，他能够帮助我们，我们靠着耶稣可以得到安稳。简单来说，这个安稳就是心灵的平静，无忧无虑，心灵的平静，无忧无虑的。这并不是说你每天就待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这样的，相反的，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来面对我们的困境，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勇往直前，靠主的恩典，我们跨越过我们的逆境，跨越过我们的困难。以赛亚书第33章第6节说，他是你一生一世的宝藏，丰盛的救恩、智慧和知识，敬畏耶和华就是你的至宝。在面对困难试探的时候，我们如果依靠主便可以站起来，而且站立得稳。天父给我们安稳的保障是一生一世的，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要来到他的面前。以前我们曾经经历过依靠主而得到安稳，现在我们要继续的来依靠主，才会继续的经历到神的安稳。那怎么样得到安稳呢？得安稳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四节的下半节，一句很关键的话。第四节的下半节他说， 你们到他面前来，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主耶稣愿意帮助每一个人，并且能够给我们每一个人安稳。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就是在关键的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就说你们到他面前来。来就是我们要去到主耶稣那里，来就是我们要靠着主耶稣，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安稳。我们要信靠依赖。信靠是什么意思呢？信靠就是说依靠耶稣基督的意思。我不晓得说你们念小学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处罚过你们呢？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呢，老师处罚我们的其中一个处罚的方法是什么？叫我们坐在这个无形的凳子上面，无形的凳子，就好像战马一样的，有没有啊？也就是这样子坐一个小时，哇，或者是呢坐一堂课，对不对？就坐这样子，坐得辛苦吗？很辛苦啊，对不对啊？哎，现在你们坐在这里舒服吗？很舒服，对不对？那我如果要求你们大家，从你的凳子上面，你离开你的凳子两公分，啊，你离开你的凳子两公分，看看呢，你坐得怎么样，舒服吗？啊，再坐半个小时怎么样？哎呦，你说不行了，哎呦，腰酸背痛的，对不对？是的，弟兄姐妹，信靠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完全的把我们自己交托在这个凳子上。完全把我们自己整个人整个生命放在这个椅子上面。如果你离开这个凳子两公分或者是两寸，你就会发现你固执，你靠自己坐在无形的凳子上面，你就会非常的辛苦了。有椅子你不坐，你坐在无形的凳子上非常非常的辛苦。靠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完全的放松，完全的不用担心的来依靠他，来依靠他。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非常重要。来到主的面前，不是来到自己的面前，不是来到困境的当中，不是来到别人的面前，而是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耶稣是活石，我们也来到他的面前，就变成了活石，成为了灵宫。而且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悦纳的灵祭。在这里有四方面我们要留意的。第一方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诚心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相信说主耶稣基督的话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相信说主耶稣的话一定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虽然我行在黑暗里面，但是我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语是全能的，他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是我知道他的话能够给我力量。我们要诚心的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第二方面，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悔改。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情。我也是很多时候没有智慧，我做错很多事情，我绊倒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伤害了许多弟兄姐妹。是的，我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要悔改。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罪还没有处理的话，无论是别人看得见的罪，或者是看不见的罪，我们都要面对。因为罪阻碍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接触，因为罪阻碍我们跟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大家都要诚心的在主的面前来悔改。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内心，看看有什么我们是要处理的。第三，当我们说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献上灵祭。献上灵祭，这个灵祭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立定心志，在凡事上讨主的喜悦。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要定义在凡事上讨主的喜悦。我们大家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向他祷告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请按你的心意去做事。第四， 我们要努力的追求认识他。今天你我对主耶稣的认识，今天你跟我对主耶稣的爱，应该是比前几个月，应该是比前几年更深更厚，是不是这样呢？今天你对主耶稣的爱，应该是比你上个礼拜天对主耶稣的爱更深更厚，是不是呢？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这个字就表达了一种完成了的动作，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要做下去。来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是 continuous action， 就是说我们要持续不断的来。这里来并不是说来一次来两次，这里的来也不是说来一百次来两百次，这里的来就是说我们要持续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你来到主的面前吗？也许你是昨天来的，也许你是一年前来了，也许你是几年前来了，可是你只来一次，你只来两次，你只来两百次，不够。今天现在我们就要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依靠他。有些人说，牧师啊，我连去做运动去上班都省得来呢，我都未必能够持续不断的。那么在我跟上帝关系之上，许多时候我也有很多的软弱跟冷淡啊。是的，弟兄姐妹，我也理解，我也挣扎，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要有纪律的来操练，操练来到主的面前，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每一时每一刻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看见你，我愿意来寻求你的面，我愿意来每天借着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与主相遇。圣经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便可以经历到他是，并且能够靠着他得到安稳。主耶稣能够给你安稳，但是条件是我们要来，要依靠他。有一本书名字叫做 Holy Sweet， 这本书的作者他就写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天他跟他的儿子去爬这个悬崖啊，这爬悬崖的时候，他的儿子在上面爬，他在下面在底下。那么在一个这个比较平的地方的时候，他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他儿子呢继续的往上爬。后来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叫他，爸爸我来了。哎呦，他一看一下，哎呦，他的儿子就掉下来了，然后他抱着他的儿子，他也掉在这个地上，他跟儿子两个都掉在地上。然后呢他就转过来，他说，孩子啊，好险哎，哇，你为什么，你还没有跳之前你应该要先叫我啊，为什么你在跳的当中你叫我呢？这个孩子说，爸爸，我在跳的当中叫你，乃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爸爸，你可以，你一定会抱着我。各位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无论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来到神的面前，他必定拥抱你，他必定愿意来支持你，给你安稳。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回应诗歌，信靠耶稣。